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这里也是满福教会每个周五在网上的查经班。我们现在到了这个使徒行传，这个地方可热闹了，就是斯蒂凡被害以后所发生的事情啊。我们从这个，我们先就读四节就好了，谁要替我们读啊？
使徒行传第八章。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
好了，哎，这个话是非常简单呐，但是首先我们需要知道，我们需要识货啊。这是新约圣经的历史里边仅少的一段教会作为一个整体受到当权者的逼迫以及后来所发生的事情。你说以后保罗在外邦人的教会不是也受逼迫，但是那个不太一样啊，那个基本上就犹太人追他们啊，打他们啊。现在在这里呢，从那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大遭逼迫。首先我们要回答的就是说，这个大遭逼迫的逼迫，这个逼迫是从谁来了？
犹太人。
犹太人。比拉多有没有参与啊？
没有。
没有没有。罗马政府有没有参与？
也没有。
在目前斯蒂凡殉道这个时候的逼迫，主要是从前面大祭司、公会众长老从他们来的。那这个逼迫呢非常非常的厉害。底下呢我们就看见这个逼迫以后的细节。大致的方向我们一读就知道了，就是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哎，设身处地去想一想，因为这段经历呢非常容易入戏，你只要会问问题的话呢，你有蛮多东西可以思想，而且这些事情是很有用的。首先到目前为止啊，时间上我们已经说过好几次了，大概是几个月，从五旬节到现在呢几个月，不会超过一年啊，这是大部分读圣经的人都这么认为的。那为什么他们说不会超过一年呢？我也不知道，但是大致上我们的体会也是好像时间并不长。虽然时间不长呢，可是这个教会的规模已经非常非常大了啊，照我们现在的话就是 mega church 了真的是上万了。他们在耶路撒冷势力很大，不单在个人家里，在他们住的地方，还到圣殿来，对不对？上一次呢本来大祭司已经要办人了，但是那个加玛列站起来呢就把这个事情暂时压下去，可是现在看看是越来越不行了。而且我们上次也讲了，以前就是彼得约翰他们这些打鱼的，现在出了个斯提凡呐，连会堂的人都辩不过他们，然后有好多祭司都信主了，所以这个斯提凡一殉道啊，教会就大遭逼迫啊。那这有好几个方面的事情需要去想一想。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他们的逼迫的结果呢，就是门徒往四方散去，尤其是往犹太和这个撒玛利亚。那以后我们知道他们是一直走到安提阿，沿着地中海沿岸就这样散出去了啊。那块地方在圣经里面有好多个名字啊，其中有一个名字叫做叙利亚，叙利亚省，就是跟今天的叙利亚差不多。谁能够告诉我们这个教会是什么时候决定啊？而且他们怎么决定呢？现在啊，化整为零，真的是要逃了。这个其实跟中国的教会遭遇官方的这个啊三制教会逼迫是非常像。
九章一二节，保罗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在这一章里面，他也是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是不是有这些文书开始下来了？这个红头文件开始下来了。
你说新宗教管理办法啊，有点道理。
去年这种事情就差不多发生了嘛，那个网络管理办法是3月1号正式立法遵行了哈，但是在差不多12月30几号这个文件就发出来了，
嗯，
也就是再过三个月就要实行这样一个网络
严格执行了
办法。中间他说他要抓一些典型嘛，就说明这些身边的杭州的很多地方一些团体啊，他们就真的呀，没有被抓，但是直接国安局就带走了，大学生带走啊，然后一个个的恐吓威胁，这一样的，我就看着这边就好像我身边的这些弟兄姐妹就活生生的被带走，然后有一个大学生立刻退群是吧？啊，那大家保重啊，低调啊，是之类的。我是觉得像演戏一样，就在身边发生，一边走一边看。
其实他通过这个宗教管理办法，把这个东西交给民宗局来办啊，统战部来办的，这已经是一阵子的决定了，对不对？那直到他真正开始管制，再加上这个疫情正好，那么教会有没有意识到我们需要转型了？这就是一个长期的事情，不是在这边等啊等啊，看哪一天能够恢复从前那个往日美好的光景。啊，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真的是经过这样一件事情啊，他们到了什么时候他们发现说不行了，战略要转移了。
现在还是没有了，大部分的还是希望是群体性的礼拜天都聚在一起。
这就是我说的嘛，这就所以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两年了，从疫情来讲两年了，从政府的这个网子越收越小呢，已经不止两年了，对不对？它前面有很多很多的动作，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前面的方向，我们也没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说再往下呢可能要变样子了。当时的耶路撒冷他们好像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他们就决定这样做，他们不是各回各的家，从波斯到波斯，从埃及到埃及，可能往那个方向去有可能，但是基本上是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这是他们主要的范围。换句话说，他们并没有真的解散，对吧？耶路撒冷教会要是真的被拆散了，那个情况就是各回各家去传福音啊，不管是干什么。那这个呢，这个不是这样，这不是回家以后个人看主带领，这个是一个相当有秩序相当有计划的一件事情，而且特别还给我们一个线索，什么事情呢？使徒留在耶路撒冷，那这都是决定，对吧？你说照说要抓要逼迫谁最容易抓？使徒最容易抓，可是偏偏使徒留在耶路撒冷，嗯，就让我们越看就越觉得呢，这是一个有计划的啊，向大后方撤退分散。教会他们怎么样找到这个答案的？因为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教会没找到答案，
圣灵带领嘛。
哎呀呀，这种答案我们在我们的查经班是这个被禁止的。讲的
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那个说就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对
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什么一开始就是跟他这样讲？他们也没想，现在遇到这个情况了，就想，哎，是不是这已经一万人了，已经这么多人了，那也没想到犹太全地啊。那
开始他们突发的时候，他们肯定就是瞎跑了。但是使徒在那待着以后，就把他们再联络一下，他们就开始慢慢有点组织的。
他们那时候怎么联络？他们是用 Zoom 吗？他们那个时候使徒待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太危险，都已经逃走，不能回去的。
他会不会用信鸽啊？
信鸽，
鸽子。
问题我再讲一遍，你看得很清楚，这个使徒留在耶路撒冷，门徒往犹大撒玛利亚去，这个是一个策略，而不只是一个应变。他们那时候遭到逼迫，其实跟我们现在是很像，我们也是遭到逼迫，把我们原来的秩序都给打散了。但是我们现在都还没有找到答案，因此回去读这一段呢，好好的猜一猜想一想呢，讨论一下，或许会有帮助啊，不一定真有帮助。但是刚才 Frank 讲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主耶稣吩咐他们升天以前告诉他们，你们要得到能力就要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大全地，这是讲得很清楚的，有这样的顺序。那现在呢，到目前为止教会虽然很兴旺，也过了好几个月了，可是他们也许没想到啊，这些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觉得最带劲儿的事情是什么呢？当然主也与他们同在，耶和华也与他们同在，最带劲儿的事情就是跟当局者抗争，跟大祭司他们唱对台戏啊，而且去占领圣殿，然后 他们在民间行了大神迹大奇事，就没有看见福音往外去。那你可以说是他们忽略了，他们冲昏了头，他们忘记了，随便你要怎么讲。总之现在突然一个事情来把他们炸开了，这一炸开出去之后呢，他们发现神迹信耶稣的事情不单在耶路撒冷能够做啊，其实在外面好做不好做啊，大家要不要猜猜看？
腓力不是一出去就行了神迹？
那是不错啊，这是他告诉我们的。可是他为什么出去就能够行了神迹，而且这些门徒出去好像建立教会很快，为什么？
那时候不是神已经把圣灵降到他们？
还有没有别的原因？
可能他们在耶路撒冷这所行的已经传出去了，虽然他们人还没有到外地。
他们真的需要耶路撒冷所行的神迹传出去吗？
需要不需要我不知道，但是肯定有帮助。
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啊，主耶稣传道三年半，在耶路撒冷待的时间多还是在外面待的时间多？
在外面。
当然在外面待的时间多嘛，对不对？他们现在分散出去，撒玛利亚、犹太地，就是当初耶稣传道走来走去，门徒也曾经走遍各城各乡，但是耶稣基督复活了，这一件事情还一直留在耶路撒冷内，对吧？所以当他们一出去的时候，你很快就会眼睛被打开了，说哎，这个不是坏事，这是好事，而且早就应该这样做，这样做肯定是没错的。如果他们能够在耶路撒冷行神迹，在耶路撒冷传耶稣，这是一遍两遍三遍四遍这样传，还是当了大祭司这样传，神给耶路撒冷很多机会。可是他们要是中间有人往外面去讲耶稣基督复活的消息，那会不会马上有很多老百姓信呢？当然，因为本来就有很多人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本来就很多人信，很多人根本就得到耶稣的医治的。你现在回到他们中间去，告诉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这个对百姓来讲实在是好消息啊，这个就让他们知道说，既然有主的话啊，你们就是要往这方面去嘛，要直到传到地极，本来就是要你们出去，而不是要你们留在耶路撒冷与圣殿抗争，把圣殿占领下来，让大祭司这个改邪归正啊。我不是说他们是这样，但是呢啊，这个是我们的想法，这是很容易有的一个人的想法。就像主耶稣要进城了，门徒说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在这时候吗？好了，所以这个事情呢，当他们一出到外面的时候，他们很快就会有体会，这是在神的旨意里面，这是神的计划，所以他们很快就能够找到一个新的模式，就是在各地传福音，建立聚会。而且他们在各地的时候呢，很可能啊，从什么地方开始做啊？他们如果在耶路撒冷又在圣殿里面做，他们到了这些各地去啊，又是向犹太人传福音，那他们肯定也是到会堂里面去嘛。到了会堂，他们会不会受欢迎啊？不见得受欢迎啊，但是总是会有一些人跟他们辩，会有一些人听，然后百姓中间会得到有神迹奇事啊，对不对？就跟耶路撒冷整个事件的翻版，在各地都能够做出来。那这时候我们就要问了啊，使徒干嘛留在耶路撒冷呢？
使徒是什么留在耶路撒冷啊？
对，这个是一个决策。
我相信这个决策，蒙哥刚才讲的所有的这个耶路撒冷教会他们的一个后边的一个方针啊，一个政策的是使徒定的。那使徒留在耶路撒冷这件事情也是使徒，肯定是使徒定的。那他们12个人他们商量了，留下了肯定就是说他们还是觉得说将来有一天可能还是要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嘛。
还有什么可能的原因？他们做这些决策背后一定是有原因的，而且我们基本上要假设他们是对的而不是错的。
你从这个地理的位置上，这个相对来说它是在中间嘛，不管是你在撒玛利亚还是在犹太遍地，那你回耶路撒冷总的来说距离比较近，如果你使徒留在撒玛利亚或者说留在其他地方，那可能要走得远。
有可能的，至少耶路撒冷交通方便是吧。
我在查这个马太福音啊，28章，最后子集，是不是神的计划呀？该他们往外面走，不能老待在一个地方，否则传不出去，传不到天下，万民这个做他的门徒。
这一定是神的计划，包括司提反殉道是神的计划，因为司提反还没死呢，主耶稣已经站那等他了，你就知道是神的，是神的计划，对不对？但这个神的计划，人要能够明白，它是一个过程。 而且人的明白这样做这些决定呢，它背后是有原因的。这个是我们一再跟弟兄姐妹讲，我们要去这个地方摸索摸索，因为我们现在正在一个有相当类似性的情况。大部分的教会跟弟兄姐妹，他在那等，他还不知道怎么样，已经等了至少两年三年了，还不知道往下要怎么走。可是当时他们相当的快。那我们现在暂时留在这个讨论上面，使徒留在耶路撒冷有什么好处？
哎，他会不会是给分散的门徒啊？因为分散的门徒在遇到大逼迫以后，大家心里多少有点害怕，但是使徒们就要在耶路撒冷，就是说给大家壮胆，就是他们当然知道危险了。
嗯，
对啊，就壮胆，不要怕，不要怕，就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不要担心被抓。你看，我们在这个中心，在这个危险的最中心，那我们做你们的这个壮胆吧。我是觉得可能有壮胆的好处。
所以这就是乌克兰总统 Zelensky 就是跟这里学的，是吧？他留在 Kiev，
他们应该还会随时还会回耶路撒冷的，他不是说就分散了就不再回去吧？他们中间也会来回不断的有交往。这个使徒留在那，你看到了使徒行传十五章出了问题，当然那使徒并没有给他解决，但是他们还是要回使徒去。你因为出现什么问题，最后谁来决定？肯定还是使徒，因为当时这个教会建立的时候是借着使徒彼得、约翰他们讲话，这他们在人中间的这个威望，这些这个就还在，所以他们不能乱跑，他们跑别人找他怎么找？找到他们呢？
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首先呢，这十二个使徒呢，他们觉得他们不但是要留在耶路撒冷，而且他们是在一起，他们觉得还不能够各往各地去。那为什么？这个也值得我们去想一想。但是 Frank 讲的非常对，跟穆恩讲的也是很对。为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作为中心呢，不是现在的事情。耶路撒冷作为中心是神老早事先做的。就这教会来讲，受逼迫而跑出去的人来讲，当时他们有没有这个面孔识别啊？没有。有没有一人一号，对吧？什么事情都在政府的大祭司的监控底下？没有。但是犹太人一年三次要回来守节，到哪去守节啊？还是到耶路撒冷啊，对吧？所以现在跑出去了，不是跑出去就算了。你说他们怎么样能够联络？他们没有用 Zoom， 他们用什么办法？节期、还愿啊、献祭。你出去的人有种种的原因，回耶路撒冷，哎，大祭司非但不管，而且欢迎，因为他们带银子回来，对不对？所以留在耶路撒冷是非常重要的，不是使徒在这发懒或者在这做官，或者他们不愿意啊出去做工，不不不，他们觉得，当然以后我们就看见彼得约翰他们都不在，早就已经不在耶路撒冷，但当时他们觉得还要留在一起。那如果他们这时候散掉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如果他们这时候 OK， 彼得你往东去啊，约翰你往西去，对不对？我们把这个犹大全地直到这个叙利亚全境分成12个教区，一个人管一区，跟12个支派一样，这是很理所当然的一个想法。他没有这样做。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那会怎么样？你觉得会怎么样？
你应该是教会分裂了，就各种事情。
对，因为12个人会有几个讲法？12个决定。尽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他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这个不会有问题。但是许多其他的细节、教导以及旧约怎么解啊，教会怎么办，你没法说这十二个人在这个阶段每个人做出来的决定、每个人所传的教训中间会没有差异。那这一点点的差异就足以让撒旦做工，把你不是变成十二个教区，而是十二个教派了，这不得了的事情。这也就告诉我们另外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你觉得如果你是使徒啊，或者你是当时的教会比较负责的弟兄，当这样教会所有的人都要往四方分散出去的时候，而且在各地真的已经有主的同在之后，你觉得第一重要的是什么事情？
第一重要就是负责的这些承担责任的这些弟兄们肯定还是要紧密联系在一起。
觉得要有一个，还是要有一个中心，像核心一样的。
我们刚才已经讲核心就是十二个使徒，这是没办法的。但是你不能，这核心他们当时又没有 Zoom， 对不对？你不能就是飞鸽传书啊，你看鸽子今天就没来啊，对不对？ 那这个所谓的中心，就是当时来讲，你远水救不了近火，最重要，第一重要是什么？谁能告诉我们？
要编福音书，对吧？
哎，对了，这个千万不能忘记，要编福音书，而且谁在编呢？十二个使徒一起编。你出去传的是耶稣，你这个统一教材一定要有，你不能各说各话，对不对？除非他们是笨蛋，要不然他们这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到底我们传耶稣什么他的教训是什么，他的神迹是什么，他的行止是什么，他受难怎么回事，他的诞生是什么，我们需要把它统一记录下来。因为使徒一直到现在可忙了，连吃饭的事情，寡妇没饭吃他们都要管，那祈祷传道为事啊，他们现在发现说祈祷传道也不行了，到处都有教会，是不是？哎，这个到处都有教会，好事是很好啊，就是麻烦也很麻烦。因为每一个人信主了，你都要跟他讲什么？像我们现在有初信造就班，初信造就班要讲什么啊？你要想想，假如我们没有福音书，那可完蛋了，对吧？这是天下第一重要的事情。而且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任何一个做工的人，你设身处地想一想，你一定能够得出来的一个推理，不会错的。但是现在很可笑，就是说都是一些神学家，一些天主教的人啊，一些这种传统两千年下来呢，有各种各样什么各福音书的怎么成书啊，彼得年老啊，在罗马要殉道啊，告诉马可。胡说八道，彼得根本没去过罗马，没有任何的证据说他去，他到了这么晚年才知道写福音书，那他根本不配做一个使徒，这不可能不做的事情啊！而且这一个福音书一定是大家会在一起编的，虽然路加告诉我们说他写给提阿非罗的时候，你说已经有好多人提笔作书，这个好多人不见得是彼得写彼得书，雅各写雅各书，不是这样子啊，就是你有一个正本的福音书从使徒中间出来，然后有很多很多的抄本，那当然也会有一些其他的人说，哎呀，这个还不够，还有一些新鲜事你们没写，你们没记，但是使徒要记的时候，他又决定哪些记哪些不记嘛。三年半的事情老约翰就讲了，全写下来这个世界都装不下了，所以他们那个第一个到底要写什么啊？四个福音书给你选，你大概会选哪一个？路加福音我们知道不是，是比较后来的。你大概会选哪一个福音书？
马可福音最简单。
不可能是马可福音，马可那时候还小了。
那就
是马可福音有个特色是给谁看的？马可福音是写给外邦人看，所以它叫做以色列的神。马可福音里面不太引旧约，为什么？外邦人根本不知道。马可福音为什么编得这么短？因为那时候外邦教会已经起来了。约翰福音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怎么样的福音呢？它和其他的福音书比较起来有一个什么特色啊？
这个问题简单，我来答吧。
啊，
为了补充其他三个福音而编的嘛。
你怎么知道它是补充的？
他写人家不写的呀。
哦，他什么东西没写？他什么东西没
写？没写了没几
件事。家谱。
耶稣基督降生也没写。
啊，耶稣基督降生他都不写。所以你就知道当时已经写了，他觉得不用写，而且约翰这个打鱼的人呐、啊，你看他写约翰一书、写约翰福音、写启示录，基本上一样的文笔，尤其是约翰一书和约翰福音，就知道这是他晚年的时候写的，所以他不可能是很早的时候写的。那剩下还有一个是谁呀、
啊？马太，
只有马太。这马太为什么你知道他很可能就是从使徒中间编出来的？为什么？有哪一些的可能性让我们知道十二个使徒他们编出来的福音书可能就是马太福音？尽管这个在神学上、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人会支持这个说法，可是你用脑袋去想一想，你也知道了。
当时就他认字嘛？
哎，他是收税的，
对吧？
收税的，他有学问。我跟你讲，那群人里面就他有学问。
他是跟随过耶稣的。
那当然，使徒都是跟随过耶稣的。只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说马太福音就可能是当时专门写给犹太人教会的，供应各地的统一教材？
哦，他引旧约引的最多，这是一个。
啊、对，那使徒行传读到现在，你为什么一段一段要来好好的去研究？他们讲到就是讲什么？ 就是从旧约圣经讲到耶稣，就是这样。马太福音这个什么写法？这些是为了应验先知所说的话。所以这都是写给犹太人读的。你看我连我们刚信主的时候读到这些话的什么应验先知所说的话，就基本上先跳过去，先看故事嘛。所以从这些方面你就知道了，马太福音很有可能就是当时使徒们留在耶路撒冷编篡出来的一个给各地教会的统一教材。哎呦，我们谈着谈着怎么节目时间又到了，听众朋友，我们下周再见。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